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以赛亚书第四十五章。以赛亚书第四十五章在以赛亚那个时代讲到以色列被掳七十年以后归回是要接着古列。那时候古列的祖父祖母不晓得有没有结婚啊。哦，真的，我们大家原谅我哈，我对这个知识性，反正从图书馆、从什么网站上查得到的资料，我就说你们大家去查。我只是提出一个我的领受给大家看，我也不会讲违反真实知识性的东西，因为那事实就是事实。假如古列王那个时候不晓得他的爸爸妈妈结婚没，不知道他祖父祖母结婚，我的意思要告诉大家就是说。神借着先知以赛亚说古列王要成就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在很久，古列王还没生下来很久以前。那么在这个地方我就想到一个很大的问题，说大家有没有想到说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啊，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所以今天有个事情，好，假如这样讲，圣经里面从前在这里讲说这个巴比伦是我的仆人，有没有？我要用巴比伦来刑罚我的百姓，有没有？OK 好。那么巴比伦知不知道他是神的仆人呢？他不知道。巴比伦王他不会知道他是神的仆人，但是神知道，对不对？我要给你强盛，你就强盛；我不给你强盛，你就不强盛。今天你说美国会强盛，今天你说英国股市会强盛啊，今天你说中国今天慢慢强盛，在强盛的过程的里面有多少的君王知道说你是上帝的仆人，上帝把你兴起有神的目的啊。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古时王的兴起是神的心意，为什么呢？要救他的百姓以色列人成为神的仆人，让以色列百姓可以归回，重建圣殿，重建这个他们的家园。神要使用古列这个人，同样的，神也要借着巴比伦王，借着亚述王，这些怎么样？这些也都是神的仆人，要怎么样呢？要来让以色列百姓 get a lesson， 要让他的百姓得着什么呢？得着修剪各方面。最好，今天假如说这个神用这个巴比伦王在掳掠以色列百姓，而是神要管教以色列百姓的时候，我们说巴比伦王很残忍，巴比伦王不应该，那是在讲巴比伦王，不是等于在讲上帝吗？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啊？今天我们太轻易的用所谓人文的观念、人权的观念、人的观念在看很多我们觉得残忍的、不残忍的事情。假如里面真有神的意思的话，我们是神的百姓，我们太多嘴了吧？那么好，我觉得在这里面有一种的这个危机。这个危机是什么样的？这个危机是上帝要用巴比伦来刑罚神的百姓，结果巴比伦怎么样呢？王怎么样呢？过当。他为什么过当呢？因为他不认识神，神兴起他要他管教以色列百姓，结果他里面的抱负、野心、贪婪升起的时候怎么样呢？其实上帝给他什么可以了啊？这个心里面可能给他有一种什么样的感动，让他怎么样呢？你这样就可以了。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他不是，就举例是怎么样？就举例说，好，我们请了一个管家来管我们的孩子，请了一个什么来教我们的小孩。大户人家曾经也这样啊，有没有？请个人对不对？或者师叔，或者请一个这个武术的这个教练来教我们的小孩，有没有？的希望是什么？希望来教我的孩子，然后也给他一个权利，怎么样？不听话的你可以处罚他，有没有？有没有？结果那个人怎么样呢？处罚他到一个地步，怎么打到头破眼肿，打成脑震荡了。那个人怎么样？那个人到最后怎么样呢？上帝要怎么样？上帝就要对付他，你是不是这样？他刚刚在修理管教他小孩的时候，对不对？没有错啊，这是主人交代的。管教过当的时候呢，他自己要受很大，所以巴比伦到最后受到神的咒诅，是不是啊？我们前面都是已经读过的。 那么好，我在想，古列也是，古列做一件事情是有 credit 的，古列做一件事情是有好处的。为什么？上帝要他做的不是去刑罚以色列百姓，上帝要做的是要他去怎么样呢？是建立归回以色列百姓。但是我说，古列要面对的问题又何尝不是跟巴比伦一样呢？好好的是我的臣民，是不是啊？在我这个地方可以听我的话，是吧？给他们众虎归山了，以后这些人起来反对我，给我搞革命怎么办呢、啊？古列有可能不顺服吗？神给他心里兴起意念，你要把我的百姓放回去，古列有可能不顺服吗？有可能的。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地方他顺服。当我在这边分享到这一点都是这样，今天一个不信耶稣的人，就是借着良心也好，借着神要给他特别的一个使命，因为神没有办法在神儿女当中可以找得到一个什么，或者这个神的儿女必定要注定要在神的管教的里面的时候，神到最后一定要兴起一个外邦的君王，外邦的人来帮助他百姓的时候，那怎么办？神有没有可能借着一个不信耶稣的人，结果到最后指出了、告诉了，或者让今天在基督教里面很多人明白了他们的软弱，或者得出了解脱，是有可能的。我真的相信。你不要对一个不信耶稣的人讲话，就你不信耶稣，你要跟我讲什么？神都可以用鼓励，让以色列人再一次的重新的恢复到他们的家园去。但是鼓励也可以违背。神在他心里面这样感动，今天我们信耶稣人都顺服心里面的一个真正的感动吗？一个合神心意的感动上来的时候，我们到底是违背呢，是拒绝呢，还是顺从呢？所以鼓励要同意让以色列百姓回去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真的，我觉得在鼓励身上我看到一个东西，假如鼓励王啊像巴比伦王一样的话怎么样呢？可以回去，瞎眼瘸腿的跟我回去，那聪明能干的我继续留在我国家里面给我用，有可能吗？他有可能执行神兴起他做王一部分的意义吗？都有可能的。巴比伦会这样，古列王也可能这样，但我觉得古列王很可取的在哪里呢？上帝兴起他，他没有辜负上帝对他的兴起，意思就是说，他虽然是做王，但是他里面还有一份对天、对他不了解权柄的一份的尊敬。今天有多少人得着地位、权柄以后怎么样，就滥用他的权柄，不按照神在他心里面感动的心意，在那边执行权柄。我相信一个不信耶稣的人，他在做权柄、做一个地位的时候，神的灵界的良心界的各方面一定会告诉他怎么样要爱百姓，怎么样要做神喜悦的事情，有没有？假如那个王能够顺着这个总统或者这个领袖会顺着这样的一种的感动，不辜负神对他的兴起的话，他怎么样？他就会成就神手中的工作。但是反过来讲，假如一个人怎么样，假如一个人他有了一个权柄是神给他兴起的，他怎么样，他像巴比伦王一样过当的使用这个权柄，怎么他以后要遭受灾殃？这句话不单单是对不信主的君王来讲，包括是神儿女当中坐大卫宝座的大卫的子子孙孙做王的，或者北国以色列19个以色列王朝做王的那些王得着权柄的王，是一样的原则。上帝不偏待人。我不代表说一个不信神的外邦的王，他这样执行了神的心意，他就成为一个得救的人，我不这样说。但是神可以借着一个外邦君王对他在他心里面的感动，来成就神所对他百姓要有美好的计划，这是我相信的。所以最近听到一个韩国弟兄的一种的分享，我很感动。我问他，你们韩国弟兄为什么要来造就训练中国年轻的爱主的弟兄姊妹，有一天能够怎么样了？你们为什么不去训练你们的韩国人呢？他讲一句话，我很感动，所以以后就会参与在他们这样一点点的侍奉里面。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韩国现在看起来，或许我们信心小。就是我们韩国虽然有很多基督徒，大家神也在韩国有一个很大的复兴啊，但是呢，好像上帝的心意是要兴起中国成为世界大国。 不是兴起我们韩国，当神兴起一个国家成为世界大国的时候，将来在福音在属灵认识神的事情上一定要用这个大国。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培训，愿意花一点时间精神在一些中国年轻人信主的身上，希望有一天借着中国的这个强盛，让爱主的人能够到各地各方去传扬主的福音。啊，今天我们听到骂共产党，何以嘛？假如是神要兴起他，像兴起这个巴比伦，像兴起古列一样的话，除非他过当的使用神给他的权柄，他自己要招灾以外，我们不要东讲西讲，跟着人家讲没有意义。我们灵里面要敏锐一点，是吗？今天读这段圣经给我的一个感受就是这样。去批评那些什么，你又是这个了，又是那个了，那你还去夸奖民主美国什么这些西方的什么这些东西，他们真的好吗？心里没有诡诈吗？没有过当的使用神兴起他们成为一个强国，成为一个执掌权柄的这个人，他们有过当吗？啊，一天到晚歌功颂德，一天到晚这个褒贬，一天到晚讲了骂或者夸奖，我们的夸奖，我们的跟人谩骂代表是什么？我们要很小心，真的求主怜悯我们。神的心没有一个权柄，我真的越来越相信，没有一个权柄不是神所赐的。所以你们要顺服在上掌权的这句话，他执掌权柄过当，就包括在基督教界教堂里面掌权的人一样，你不要去推翻他，你不要去革他的命。他执行神给他的权柄过当，神要向他讨公道，他要跟神交账，不是你我的事。我是一个具有革命个性的人，我真正看见神顺服神的权柄的时候，我真的愿意顺服人的权柄。有些权柄是我逃离不了的，我在泰国我就要顺服泰国掌权者，我要守他的律法，我在美国就要守美国的律法，我在台湾要守台湾的律法，我到中国要守中国的律法，这个我可以做得到的。但是其他的人所组织起来的权柄，对不起，这是神给你的权柄，我也不反对，但是我可以不在你权力范围之内。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就没有顺不顺服你的问题，对不对？对不对？你到学校去读书，你要不要顺服学校校长啊、老师啊？要好的。那我不在这个学校读书，我不顺服。哎，你不要去顺服那个校长。但是你不去学校，你要不要在这个国家？你在这个国家要不要顺服这个国家掌权的？要，就这个道理。嗯，对不对？你到公司去上班，要不要顺服那个老板呢？要顺服。那么好，你要顺服，你觉得这个老板不好，你可以亏，你就可以不要顺服他嘛。因为你不是他的范围里面一个，你要拿他的钱，你要吃他的薪水，要不听他的话，好处都给你拿尽了，权利们统统都要，义务们不要尽，搞什么嘛？今天多少人教堂的薪水要不要？要，是不是啊？人家对传道人限制的时候怎么样？你为什么限制我？什么限制你？这是权柄的问题。他有权请你，你就要顺服他，就要听他的话，不然你就不要拿薪水。你在礼拜堂里面服侍，谁也不管你啊，管你吗？他不管你吗？今天我们看不见权柄的东西，有权柄的人就要人家顺服他，当别人要跑出你的范围不想给你管的时候，你还不爽呢？不要这样，想想权柄都是神所赐的，我们有没有真正好好的在使用？神要把这个权柄给我，兴起我掌权，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也达到神的心意吗？我觉得古列王在这个地方给我看见的真的很美。以后你慢慢去看圣经里面记载，古列王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他让以色列人归回，让以色列人归回的途中，他是怎么样要吩咐安排人为他们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啊？慢慢去看，我们去学习，我们去思想。当有一天神给我们有一些地位，有一些权柄的时候，我们到底是作威作福，我们到底是发号施令，我们到底还是思想神给我这样的权柄地位是要我完成神心意里面的什么事？这是我今天第一点交通。第二点交通是什么呢？你看神为什么借着跟先知以赛亚讲这件事情，讲给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听，就是说将来 将来会要掳掠你的，将来要释放你的，都是我耶和华说了算。就是你们这些人，对不对？对不对？就还有很多的父母亲说，举例讲，假如一个人这个做皇帝啊，我们讲古时候嘛，因为讲总统太敏感了哈，怕有人对号入座哈。我们讲从前的皇帝，对不对？皇帝可以怎么样呢？发号这个统帅三军，有没有？是吧？号令天下，有没有？是不是？到最后跟他儿子说，就是你不听我的话。就这种感觉，神对以色列人讲话的感觉，你去揣摩。我建议这样说的，你看看古时候的王，外邦那么强，可以有权释放你，有权的奴隶去的，你的都是听我的话的，对不对？以色列百姓，你怎么不把我摆在眼里？真的就是像一个皇帝老师跟他的儿子讲的，天下都是我的，就是你不听你老子的话。这种感受，神的百姓真的也太过分。吃定了，神爱他。你知道吗？当一个人爱你爱到个地步，你吃定他了，其实你也不快乐，因为你想吃定他，一直觉得那个爱你的人还不够为你吃定了。那个真正爱你的人，你只用爱你的人对你的爱去吃定他，对那个爱你的人是多大的伤害。我不能想象在以色列人眼中看为那么厉害的，都是神讲出了暗中的隐情，真实都是神兴起的。对那些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不把神当神，不把神当做一回事，还到处去拜偶像搞这些东西，你看看对神的伤害有多大。而且这边你不要讲啊，第九节祸灾这一段话，第九节第十节讲出了以色列百姓对上帝说过这样的话，就像砖瓦，就像什么呢？就像泥土对照他对团弄他的说的话一样，你是老子，就好像对生他的父母亲一样讲这些话，对产他的是什么？对生他的你是什么？以色列百姓既然对上帝说过这样的话的，你能想象神的心有什么呀？但是神到最后怎么样？神到最后，这唯有以色列必蒙耶和华的拯救，到永得永远的救恩，你们必不蒙羞，也不报愧，直到永世无尽。就是神仍然用这样的爱，爱这样一批悖逆的神的儿女，你能想象吗？今天有谁软弱到个地步，有资格可以怀疑神的爱呢？今天我们在悖逆，也没有悖逆到像以色列人这样。就算像以色列人一样，假如我再问一个更刁钻的问题啊，假如比以色列人更坏，神还爱你吗？我的答案是这样，神还是爱你。所以以色列人再继续坏下去，比他们现在这样的对生他的父亲说你算什么，对产他的母说你算什么，这样的坏还有更坏的话怎么样呢？神可能很爱他们，这是我相信的。神爱我们就爱他们，所以当我们在软弱灰心失败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被魔鬼恶者来挑拨离间，说你看今天你落到这个地步，神不爱你了。没有神放弃我们的道理，只有我们放弃神的事实。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及早的回头。那么今天讲到一句话的时候呢，我觉得神也借着一位姐妹在我们早上晨更的时候问了一个问题，第十一节，我想刚才我分享了，在现在分享一下。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就是造就以色列的，如此说，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至于我的种植并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求我命定。你看好以色列是神所造作的，雅各是神所要成全的。那么你知道神要造就以色列，神要成全造作以色雅各他的百姓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神有跟以色列百姓讲，以色列百姓 也知道，只是不常常摆在心里，常常会忘记。神在这边怎么讲说，你们可以求问我，也可以吩咐我，就是神的种子，就是神手的工作。意思就是说，神本来就是要在我们生命里面做一些事嘛，来成全，来造就我们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嘛，不是吗？耶和华上帝跟他的种子，跟他手的工作，就是神的百姓，希望造就造作他们成一个什么样的人的这样的一种的心意。神说你可以求问，你也可以来吩咐我，就是可以来命定我。那么可以求问什么？可以命定什么？可以求问神要想造作我们成为什么样，可以命定吩咐我来成全神要在我们生命里面的造就。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曾经在祷告里面这样的吩咐命定求问我们的神吗？神要造就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假如神要造就我们成为一个饶恕的饶恕别人的人的话，我们曾经没有吩咐过神呢？神啊，你不是要造就我，你不是要造就我成为一个可以饶恕别人的人吗？神啊，你一定要，我吩咐你一定要把这样的造就成全在我生命里面。神的儿女有过这样祷告吗？神啊，你的心意是要让我能够成为外邦人的见证，是不是啊？这是你的心意，这是你要造就我的，是不是啊？我们有没有吩咐神的，神啊，你让我成为不信主人可以见证你的那个见证？我们有这样祷告过吗？我们的祷告什么呢？神啊，我的房子，神啊，我的儿子，神啊，我的家庭，神啊，我的事业，神啊，我的什么什么。我们有没有曾经吩咐过神，把神要在我们生命里面成就的事来吩咐神坐在我们身上来？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